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拜登下周四将在白宫会晤泽连斯基，
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将登场，主办方电子邮件系统遭到黑客攻击，
菲律宾再派海防舰到暹宾暗杀，暂时不撤走美军导弹。
耶伦说美联储降息是正面讯号，看到经济软着陆。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当地时间周四晚间，以色列出动军机朝黎巴嫩南部发动近一年战事中最密集的空袭，并升高和黎巴嫩武装团体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路透社指出，就在以军周四进行密集轰炸之前，本周稍早真主党的无线电装置和呼叫器发生连环爆炸，一共在黎巴嫩造成37死，约3000人受伤。黎巴嫩当局与真主党都归咎于以色列，而美国周四则警告中东地区各方不要升高情势，并说华府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外交解决方案。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将继续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但是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升高这场冲突。不过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周四晚间强调，以色列针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会持续下去，在这个战事新阶段中有重大机遇也会有重大风险，而我们的军事行动将会持续下去。
继五天前撤回部署在南海暹宾暗杀的唯一公务船之后，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安约20号对媒体说，海防队已经派舰艇前往暹宾暗杀，但是因为天气恶劣，暂时在中途躲避风浪。安约今天还证实，暂时不会撤出美国部署在菲律宾的泰风武器系统。美军今年四月为了年度尖盾联合军事演习，而把泰风武器系统部署到菲律宾吕宋岛北部未被透露的地点。中共外交部曾经多次谴责华府此举加剧地缘对抗，并让中非紧张局势升高。对此，安约表示，菲律宾是独立国家，有自己的外交政策，没有人可以命令菲律宾该怎么做。安约补充说，菲律宾和美国签有共同防御条约，菲律宾需要履行作为美国安全伙伴的责任，而且泰风武器系统的部署对菲律宾也有好处。
在任长达10年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四在告别演说中建言，自由比自由贸易更为重要，欧洲应该从依赖俄国能源贸易中得到教训，切勿对中共犯下同样错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即将在10月1号交棒给前荷兰总理吕特，他周四应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之邀发表告别演说。斯托尔滕贝格回顾2014年他决定接任之前，询问曾任挪威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父亲的看法，他的父亲说，北约没什么事可做，想不到自从那一年起，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全球疫情冲击，中共对印太区域日益强势，乃至网络攻击活动大增，带来密集的安全议题。他在当天演说最重要的一个建言就是，别把大西洋两岸的连接视为理所当然。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四说，美联储本周决定大幅降息，这对美国经济的现状来说是个非常正面的信号。在美国通胀降温下，美联储周三选择大幅降息两码，这是自2020年以来首次调降利率。耶伦在华府的一场活动中说，这反映出美联储的信心，认为通胀已经降低，重回 2% 的目标轨道上，而通胀风险确实已经显著减少。耶伦说，与此同时，我们的就业市场仍然强劲。他指出，在强劲的就业市场背景下成功地降低通胀，也就是经济软着陆，正是我们在经济中所看到的。不过，耶伦提醒大家不要过度自信，因为经济总是存在风险的。
随着美国大选逼近，共和党目前正紧咬近年来非法入境移民暴增的议题。根据近日公布的一份报告称，无证移民人数在总统拜登任内将突破千万，比前总统川普任内增长274%。而白宫则回应说， 今年7月份的非法入境人数已经降至低于川普时代。根据联邦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日前发表的多数党报告，指称拜登造成前所未见的边境危机。他任内已经有820万名移民非法入境，到任期结束时可能增加到1160万，比川普任内增长 274%。 数据显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任内非法入境的移民人数是300万人。报告批评，拜登与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上任后，废除许多边境安全政策，边境管理形同开放。在听证会上，最近退休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海特克强调，必要的遣返仍是缓和移民非法入境的最有效方式。
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周四公布的报告指出，目前社交媒体公司正在收集、分享并处理大量用户资料，甚至把这些资讯汇整到人工智能系统中使用，却只是给予用户极少的透明度或控制权。报告指出，在分析包括脸书母公司 Meta、 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亚马逊旗下的游戏实况平台 Twitch 等公司的用户数据管理情况时，发现很多公司的数据管理和保存政策极为不足。这份调查报告结果以匿名的方式呈现，没有揭露特定公司的做法，但谷歌旗下的影音网站 YouTube、 前身为推特的社交媒体平台 X、 社交媒体平台 Snapchat 的母公司 Snap、 即时通讯软件 Discord 和社交网站 Reddit 都涵盖在这份报告中。委员会主席丽娜汉强调，这些监控行为能够让企业获利，却可能危害人们的隐私，威胁到他们的自由，使他们面临身份遭盗用和跟踪等一系列伤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将登场，主办方电邮系统遭黑客攻击，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欧盟委员会将不再等待苹果遵守数字市场法案的规定，周四已经启动了旨在确保苹果公司遵守互操作性义务的程序。欧盟委员会解释说，根据数字市场法案，它有权通过一项决定，规定各大科技巨头必须实施的措施，以确保规则得到有效遵守。如果苹果不想面临巨额罚款，他将给苹果六个月的时间来遵守他提出的措施。委员会将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是智能手表、耳机和虚拟现实耳机等联网设备的 iOS 连接性。欧盟委员会说，这些产品的制造商依赖于跟智能手机及其操作系统的有效互操作性。委员会计划具体说明苹果应当如何提供有效的互操作性，让非苹果设备能够轻松地跟 iPhone 配对和连接，以及接收通知。此外，欧盟委员会还将研究苹果未满足开发者对第三方与 iOS 和 iPadOS 互操作性的请求而制定的流程。
亚马逊将推出一款人工智能工具，来帮助第三方卖家快速解决其账户问题，并获取销售和库存数据。亚马逊周四说，将向部分美国卖家推出这款名为 Amelia 的产品，并于今年晚些时候全面推出。亚马逊将其描述为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一体化销售专家，并通过卖家中心提供访问。Amelia 是亚马逊去年宣布的最新生成式 AI 工具，旨在利用 ChatGPT 提高商品热度。亚马逊 CEO 贾西今年早些时候还曾经对投资者说，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是前所未有的，公司必须增加资本支出才能充分利用它。
最近，在宇宙星系中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中，科学家检测到两道强大的能量束朝相反的方向射出，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大的此类喷流，约为银河系直径的140倍大。这个黑洞位于距离地球大约75亿光年的一个星系的中心。黑洞是密度极高的物体，它的引力之大，连光也无法逃脱。包括银河系在内，大多数星系中心都有一个大黑洞，其中一些从它们的两极向太空喷射高能量粒子和磁场， 同时吞噬因巨大引力而落入其中的气体、尘埃和星体等。这些超热喷流是由黑洞周围的剧烈事件引起，由称为电子和正电子的次原子粒子和磁场组成，以接近光速的速度移动。这份研究发表在《自然科学》期刊，它的主要作者加州理工大学天体物理学家欧埃说，像这样的喷流系统似乎是自大爆炸以来宇宙最具能量的奇观之一。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周将在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贺锦丽会面，而据乌克兰总统府周四说，泽连斯基也计划在下周访美期间和前美国总统川普见面。请听报道。
周四，白宫宣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周将访问白宫，以讨论当前的俄乌冲突。白宫新闻秘书长卡林·让皮耶尔指出，泽连斯基还将另外会晤副总统贺锦丽。他说，领导人们将讨论俄乌战争状况，包括乌克兰的战略规划和美国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的支持。总统和副总统将强调他们坚定不移地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直到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泽连斯基已经表示，他有一项让乌克兰取得抗俄战争胜利的计划，并打算把方案交给拜登。泽连斯基上周五在基辅举行的第20届雅尔塔欧洲战略会议开幕会议上发表演说时说，侵略战争比如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是能够取得好结果的，让被侵略国家摆脱占领，维护它的独立。采取的方式要么是在战场上把占领军赶出，要么是通过外交手段。在这两种情况下，乌克兰都需要一个强势地位。他说，美国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帮助，只要我们和我们的关键伙伴付出同样的努力来争取胜利。最近几周，泽连斯基表达了对尚未获得的盟友，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允许乌军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不满，而美英两国也对于被拖入与俄罗斯的直接对抗表达了关切。据《华尔街日报》本周统计，在长达两年半的残酷战争中，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的官兵伤亡人数已经达到大约100万，战前这两个国家的人口逐渐减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俄乌战争将付出人口减少的代价。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2024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即将举行，主办单位美台商业协会的电子邮件系统近日遭到黑客攻击，幸好防备得当。报道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每年举行前后都会遭到网络攻击。请听报道。
一年一度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今年定于9月22到24号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举行。总部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网络安全公司 Cybel 13号宣布发现一个针对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网络袭击行动。这项行动使用一个恶意文档来执行内存攻击，以躲避侦测来获取敏感数据。 Cybel 网络安全公司的报告在关于黑客袭击的来源部分指出，来自中共的威胁行为体针对台湾发动袭击已经有充分证明的历史。美台防务及军工业人士一直都是中共黑客攻击的对象。美台商业协会副会长马洛丹曾经告诉美国之音，美台商业协会多年来都是黑客攻击的目标，对网络可能遭到黑客入侵一事一向提高警觉，因此在收到可疑电邮后就通过专家进行分析，并及时通知出席会议的与会者对黑客袭击提高警觉。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是一个闭门会议，自2002年首次举行以来，今年已经是这个会议的第23届。美台商业协会说，这次会议是美台之间针对未来双方防务合作、国防采购程序、台湾防卫与国家安全需求等议题的一系列会议之一。今年会议排定的议程包括地区和全球针对当前台湾面对威胁的感知、对地区盟友应对威胁能力的评估、台海面对的灰色地带威胁的局势、台湾遏阻能力的需求、 以及台湾如何面对潜在的封锁或隔离，美国军工业在这种变局中可以扮演的角色等。此外，会议也将讨论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后对美台双边关系的影响。由于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涉嫌金华城容积率弊案遭到收押，原定访美参加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将由民众党立委黄珊珊等人出席。黄珊珊19号说，尽管目前有些状况，但一切都依照原定计划前往。以上新闻由云天播报。
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周四宣布实施新制裁，目标是5个团体和一名个人，他们据说卷入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非法支付体制。请听报道。
周四，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新的制裁行动是为了追究协助朝鲜和俄罗斯规避制裁的5家实体和一名个人的责任，他们位于俄罗斯和俄罗斯占领的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地区。就在美国宣布这次制裁之前的6天，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秘书绍伊古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讨论了两国今年早些时候签署的共同安全协议的实施。声明表示，随着战场损失不断加大，国际孤立日益加深，俄罗斯为了采购武器和经济合作而变得越来越依赖朝鲜。财政部说，今天的制裁显示，普京政权利用非法金融阴谋助力朝鲜进入国际银行系统，违反了特定的金融制裁。声明还说，这也表明财政部致力于揭露和打破为朝鲜非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提供资金，以及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非法战争的网络。制裁把目标对准并冻结5家银行的美国控制资产，其中一家在格鲁吉亚，4家在俄罗斯，以及俄罗斯的银行 TSMR Bank 副总裁尼库林，原因是这些实体和个人与朝鲜金融机构建立了秘密的银行业务关系，彼此之间输送了几百万美元和卢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另一份声明中说，朝鲜之间日益加强的金融合作直接威胁了国际安全和全球金融体系。米勒还说，美国将继续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工具，阻止俄罗斯对朝鲜非法金融网络的支持，以及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战争。以上新闻由云天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西方外长在巴黎会晤，防止中东局势升级。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西方外长在巴黎会晤，防止中东局势升级。
四方峰会打算加强制度化，商讨海上安全。
11名共和党参议员推出多项抗共法案。
拜登说，政府努力降低通胀，预计美联储会继续降息。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真主党首领纳斯鲁拉周四承认，本周在黎巴嫩对真主党的通讯设备发动的致命爆炸袭击是一次严重打击，还说以色列在实施行动时越过了红线。在寻呼机和对讲机袭击事件之前，以色列宣布将扩大其在加沙打击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战争目标，包括保护以色列北部免受真主党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军方周四说，他们对黎巴嫩南部的7个真主党地址进行了空袭，并逮捕了一名涉嫌参与伊朗支持的杀害以色列官员阴谋的以色列公民。军方还报告了几架无人机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领土。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周四说，他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通电话。五角大楼说，奥斯汀重申了面对来自伊朗真主党和该地区其他伊朗同伙的威胁，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外长9月19号在巴黎会晤， 努力实现加沙停火，并防止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的紧张局势螺旋升级为更大范围的冲突。在此之前，布林肯访问了埃及，讨论如何推动加沙谈判。布林肯在会谈后说，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采取升级行动，因为这将危及加沙停火的目标。布林肯还告诫中东地区任何一方都不要采取升级行动。英国外交大臣拉米呼吁以色列和真主党立即停火。联合国大会周三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以色列在一年内结束对巴勒斯坦人土地的占领。这项由巴勒斯坦人起草的决议试图利用联合国最高法院、国际法院七月份发布的咨询意见所产生的势头。以色列大使达农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是一项可耻的决定，他支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外交恐怖主义。美国对决议投了反对票。
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将在10月1号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台主持的辩论中对决。在此之前，他们寻求赢得主要商业领袖的支持。彭博社周四报道，商业圆桌会议是一个代表美国最大公司执行长的组织，万斯和沃尔兹将分别与这个对企业友善的组织会面。贺锦丽·沃尔兹竞选团队在一份声明中说，沃尔兹已经和100位左右的 CEO 进行了谈话。贺锦丽对企业的竞选政策是，将为初创企业提供扣税优惠，并缩小资本利得税的规模。6月份，川普对商业圆桌会议发表演讲，承诺降低企业税率，并削减联邦法规，这是该组织成员的两大优先事项。在大选的最后冲刺阶段，川普和贺锦丽的竞选团队都在努力提升他们在商业界的影响力。
本届国会将在明年一月初到期，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成员共和党人吉姆·里斯周四和其他10位共和党参议员共同提出一项他们所说的实质性法案，目的是为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在和中国的战略竞争中获胜而奠定基础。这项被称为2024战略法的议案包含多个对抗中共的关键举措，包括增加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提高智库透明度，应对掠夺性的中国经济行为，打击中国无人机系统在中东扩散，增加澳英美三边 AUKUS 合作，加强美国对台湾和面临中共威胁的伙伴国家的支持，并成立国务院财政部专项小组，以及保护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利益和对人权的支持，加强对美国政府提供给和中国一起进行的生物研究的资金的监督。议员推出新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法案后，才能够把它送交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在去年8月份，日本启动福岛核电站废水排放之后，中国宣布全面禁止从日本进口水产品。经过一年，中共外交部周五说，两国已就该核电站放射性废水排放问题达成共识，中方将逐步恢复从日本进口水产品。中共外交部今天说，中日双方针对福岛第一核电站核处理水排海问题达成4点共识，中方将在有效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的长期国际监测和参与国的独立取样等监测活动实施后，基于科学证据逐步恢复符合标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天则说，日中两国政府已经达成协议，在国际原子能总署实施追加监测措施之下，中国将重启进口符合安全标准的日本水产品。
这个周六，美国总统拜登将邀请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到他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家中做客。美国官员表示，拜登将在家中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印度总理莫迪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分别举行双边会谈。官员说，领导人们将讨论四方机制的未来，预计四方安全对话将进一步制度化。领袖们预期将讨论有关中共和他的邻国在南海因领土争议而爆发的冲突。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说，中共构成的挑战肯定会成为议程上的重要议题。此外，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周五说，在峰会期间，他将向印度总理莫迪提出有关印度间谍活动的议题，并商谈两国的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说，政府努力降低通胀，预计美联储会继续降息。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周三宣布降息两码，提振黄金需求。国际金价周五攀涨，一度突破每盎司2609美元，创下纪录新高。周五，美股迎来四乌日，可能进一步搅动市场。据衍生品分析公司 Assime500 估计，大约5.1万亿美元的股票、期货、选择权等各类衍生金融产品将在周五到期。同时，衡量标普500指数预期波动的 CBOE 波动率指数 VIX 仍然高于7月底和8月初市场暴跌前的水平，表明投资者仍然有些谨慎。专家说，在恐慌指数仍然高于7、8月股市暴跌前的水平，加上 5.1 万亿美元期权到期，美股将迎来剧烈震荡。以往9月的四五日之后一周，股市通常会面临大幅下跌。不过，期权平台 Spot Gamma 的创始人科楚巴说，近期股市反弹使大量看跌部位减少，这缓解了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和 VIX 到期前的下跌对冲压力。对冲压力的降低为未来一周的潜在波动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美国贸易代表署周四说，计划对中国多晶硅、硅晶圆和钨制品大幅提高关税。路透社报道，拜登政府上周才宣布对中国电动车电池、钢铁、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征收301条款关税的最终决定。美国贸易代表署在检视公众意见之后，其中许多加征关税措施将从9月27号生效，包括对中国电动车征收100%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署表示，将增加5个产品类别，这些类别包括对太阳能电池使用的多晶硅、半导体使用的硅晶圆加征50%关税，以及对三个类别的钨加工品征收25%的关税，包括未锻造的钨条、钨板、钨棒、钨片和钨箔。美国贸易代表署在联邦公报公告中表示，将从9月23号开始征询公众意见，10月22号结束。
日本中央银行日本银行七月份时决议升息，导致日元大幅升值，并引发全球市场混乱后，日银20号维持利率不变。日银经济学家足利正道和利元刚本周表示，他们没看到日银有要升息的理由。日银如果升息，将再次让市场和公众感到意外，尤其是目前市场氛围仍然显得保守谨慎之际。今年三月份时，日银自2007年以来首次升息。七月份又再次升息，日元对美元汇率七月份出现40年低点后，八月五号飙升，引发全球股市沉重卖压。日经225指数暴跌超过12%，是1987年黑色星期一以来最惨烈的一天。股市暴跌让日银副总裁内田真一表明，在金融市场趋向稳定前不再调高利率。根据彭博社对经济学家的调查，大约70%预期日银12月份将再次升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周四说，美联储降低利率的决定是通货膨胀已经缓解的重要信号。他预计美联储将会继续降息，并誓言他的政府将继续努力降低美国人的成本。请听报道。
拜登在华盛顿经济俱乐部举行的一场活动上宣传本届政府降低通胀的政策。他说，利率将会下降，而且预计会进一步下降。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的处境。通胀率更接近美联储 2% 的目标。拜登说，美联储周三降息50个基点对消费者而言是个好消息。降低利率不是胜利宣言，这是进展宣言，标志着我们已经进入了经济和复苏的新阶段。这位民主党籍总统强调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但他利用自己的演讲来称赞自己的经济遗产，同时批评了他的共和党前任 正在竞选连任的川普说，他再次承诺下慎经济学，他会再次失败。拜登表示，川普希望延长让富人不成比例的受益的减税政策，估计耗资5万亿美元，并实施可能使每个家庭价格上涨近4000美元的关税，拜登把它称为新的销售税。拜登艰难地向人们展示经济进展，因为随着大流行病的消退和供应链问题成倍增加，通货膨胀蔓延到全球。他表示希望降息将使美国人更能负担得起购买房屋和汽车。他说，企业应该通过投资和扩展来看到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机会。拜登还捍卫了美联储的独立性，说如果失去这种独立性，这将对我们的经济造成巨大损害。拜登在演讲中不准确地表示，他在担任总统期间从未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见过面。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贾里·德伯恩斯坦在随后的简报会上说，拜登的意思是说他从来没有和鲍威尔讨论过利率。以上新闻由云天播报。
目前寻找 COVID-19 起源的科学家们已经锁定了一份可能有助于将该病毒传播给人类的动物的简短名单，他们希望这一努力可以让科学家追溯到疫情的源头。请听报道。
在周四发表在《细胞》杂志上的这项研究中，来自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分析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此前发布的数据，其中包括中国工作人员于2020年1月1日从华南海鲜市场采集的800份基因材料样本。这是在武汉市当局首次对一种未知呼吸道病毒发出警报的第二天，中国科学家去年公布了他们发现的基因序列，但没有确认任何可能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动物。在新的分析中，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种技术，可以从环境中收集的任何遗传材料混合物中识别特定生物体。这项新研究的作者之一迈克尔·沃罗贝说，他们发现了哪些动物亚群可能传播了这种冠状病毒，这可能有助于研究人员确定 COVID-19 的天然宿主。例如他指出，对于核，我们可以证明在市场上的核是来自一个在中国南部地区传播较多的亚种，了解这一点可能有助于研究人员了解这些动物的来源和销售地点，然后科学家们可能会开始对这个区域的蝙蝠进行采样。众所周知，这些蝙蝠是 SARS 等相关冠状病毒的天然宿主。虽然这项研究支持了 COVID-19 起源于动物的说法，但它没有解决关于新冠病毒是否来自一家中国的研究实验室。另一方面，并没有参与这项研究的爱丁堡大学传染病教授马克·伍尔豪斯指出，新的基因分析表明，大流行病在武汉市场有它的进化根源，而新的重要发现也使结论更偏向于病毒源头具有动物来源性，但这不是决定性的。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